很感谢神，让这个软弱的人在这个风烛残年的时候再一次的来到了我们的奥克兰教会，和我们这样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我们把荣耀完全归给在天上的父，但愿平安恩惠他的慈爱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但愿我们所有的诗歌敬拜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有声的和无声的祷告都直达到施恩座前。但愿天父他自己的慈爱恩惠圣灵的感动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蒙神悦纳，把平安恩惠他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这里众多的弟兄姊妹过去蒙恩，现在也蒙恩。主啊，虽然我们经过了崎岖的路程，但是让我们学会了当学的功课。主啊，往往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经过这样那样的几个熬炼，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时候，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但愿讲的人和听的人一同蒙恩，天使天君护庇我们。主啊，但愿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受造就得益处。谢谢天父，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讲的人听的人一同受造就，一同蒙恩典，让我们的灵命苏醒，让我们的灵力刚强，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能够更加的荣耀我们慈爱的父神，也能够更多的做成主让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读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自己读给大家。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叫羊得生命，那个下边有个小字，或作人。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不好？我们把这句话，我们这样来读一读，主。我来了，就是主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们读成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这样读一读，从主来了开始来。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再读一次，能够背的就背下来了，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再一次，尽量的能够背下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我们攻读思想神这一句话，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神呢，主耶稣基督从高天到世界上来，就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有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是2000多年以前才来的，2000多年以前的人就没有生命吗？那个时候的人，谢谢。那个时候的人就不吃饭、不走路、不说话， 不工作，那个时候的人就没有生命吗？为什么说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主没有来，那世上的人就没有生命吗？这个话怎么讲？原来生命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原文有两个意思，不同的字，一个是肉身的生命，血肉之体，从父母那里生下来以后就有一个属肉身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几十年就过去了，但是主所说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是基督那样的生命。主来了是要让我们得一个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因为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就离开世界，但是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但是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是谁？就是指着当时信靠主的那些个人。主说你们却要看见我，也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是不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主耶稣基督说世人一般的人不再看见主，但是信靠主的人还要看见主。因为什么？因为主离开世界是到父那里去，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也是到天父那里去。我们的身体和世人一样埋葬了，但是不信主的人的灵魂是永远的灭亡，我们信靠主的人是永远的活着。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明明说世人不再见到我，你们信主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要见到主。因为什么才能见到主呢？下边主耶稣基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个活着原文是 zo， 希腊文永远活着的意思，和世人这个活着不一样。主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原文跟那个活着 zo 是一个词根。主活着我们也活着，永远活着是 zo， 主来了让我们得一个生命，永远的生命是 zo。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从肉身而来，从父母而来，这个生命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主的救恩，神看我们是被救赎的，蒙恩的。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应当说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老我从亚当来的那个犯罪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主来了是让我们得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让我们一直到永生。世人离开世界那是要进入到永死，我们离开世界要进入到乐园，进入到永生。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像保罗所说的，我若是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这个苦难的世界我可离开了，这个让人愁烦的世界，免不了一些个烦乱的世界，我可离开了，得到永远的安息。保罗视死如归。 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应该说都是不怕死的人，不过我们是死，就是搬一搬家，搬到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更好的地方，乐园天堂，与天父与神，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同在。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不是暂时死了就完了，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主给我们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让我们都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下面跟着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信主这么些个年，受洗了，到底你重生了没有？有这个把握没有？我见到有好些个人受洗了，上了神学了，神学毕业了，传道了，他自己亲自和我说的，神学院毕业，没上神学以前没有重生得救，毕了业的时候也没有重生得救，传道了也没有重生得救，传道了十几年他才重生得救的。这是2008年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亲自和我说的。弟兄姊妹，你重生得救了没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了没有？是不是好像重新又生了一次？在前几十年年轻的时候，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常常的有一些个 conference 夏令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就亲自和我做了这么一个见证。那个时候的夏令会啊，学生的夏令会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大学，大家彼此不认识，这里挂着一个名条，不像现在来一个有个什么那个塑料的卡片在这里，那个时候是用那个绸子做的一个名条，拿个别针别到这个地方，张某人、王某人、李某人，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是彼此好像认识啊，那就见个面能够认识认识，好像做一个介绍。但是在那个时候，上一个世纪40年代，我愿意和大家说，和现在大家见面问好不一样，你好我好他也好，好好好完了，不是这样。那个时候一般的那个信徒弟兄姊妹往往见面谈谈话，哎呀，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什么地方工作啊？我在什么地方上班，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我是哪个学校的，哎呀，我呀怎么样信主的，我怎么重生的，怎么蒙恩得救了啊，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往往是彼此这么深谈，这是一个很关键要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重生得不到永远的生命，那就是灭亡了，所以这是个很要紧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往往谈的话，你重生了没有啊？我重生了，我的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什么？大家彼此互相的见面往往是介绍自己重生蒙恩得救信主认罪悔改，哎呀，得一个新的生命的这个经历，和现在有点不大一样。那个时候呢，那个姓王的弟兄他亲自和我做见证，这个王弟兄前几天还在温哥华和我们通了一个电话啊，他从前他就说过一个他自己的经历，他在那个 conference 夏令会当中，他也带着一个名条，那个人姓王了，那么大家有的时候见面也谈几句话，客气啊，那么谈谈话，那么在一起就会认识。哎呀，那个王某某同学，那个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重生得救了没有？我从祖父那一代就信主，父母也信代，到我这儿第三代了，人家说不管你是第几代，你个人自己重生得救了没有？哎呀，这个我可真不知道。哎呦，这个是个要紧的问题啊，也得注意，真实的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觉得很模糊，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奇怪的时候，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跟他握握手，哦，你是王同学啊，你是谁，你在哪个学校，你在什么地方，哎呀，我是怎么样的，我已经重生蒙恩得救了，你重生得救了没有，重生得救了没有，我跟着我家里边的人，只要到了礼拜日，只要有空，我就去做礼拜，已经好多年了，这个不管你做礼拜多少年，你自己个人重生得救了没有，奇怪了，这个事儿我真闹不清楚。哎呦，这个可是个要紧的问题，可得弄清楚。那个姓王的那个同学，那个弟兄了，那是当时他不知道。说这个事儿，这个王弟兄也很幽默。他说我不能光让他们问我，我也得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结果看见找了一个好说话的，啊、就问问，啊，上来你看，哦，你是什么？什么某某人，一看这个名头，你重生蒙恩得救了没有？我重生蒙恩得救了。你怎么重生得救的？我某一天某年某月某日，那天在神的光照当中，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罪恶，我有欺骗，有虚谎，有什么样的罪恶，我是一个罪人。那天我在主的面前，我很诚恳的，几乎是彻底的在那里认罪，主的宝血就赦免我，啊，那么主的救恩就救赎了我。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还常在他的身上。我已经认罪了，当然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了。哦，都是你这样重生，对对对。哎，他觉得很奇怪，我还没有这个经历，这个不行，我得再问一个。他找着另外一个，好像也好说话，啊，一看你是某某人呢，啊，啊啊啊，客气了两句，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我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天重生得救的，但是圣经上说，人若不认自己的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那就是神的公义、信实、慈爱就不在他的身上了。人若是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必定赦免，就是必定赦免。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不是神也许赦免，或者赦免，大概赦免，可能说赦免，没有这个模糊两可的事儿。我们若在神面前认罪，神就必定赦免。他说我认罪，经常我自己有罪我就认，有罪我就认，有罪我就认，所以我知道我是被赦免的，我是蒙恩的，我是得救的。哎呀，那天那个王弟兄说，他们都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好像是个严重的问题，我非得弄清楚不可。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别人都休息了，一个 conference， 一个聚会嘛，夏令会嘛，或者这样的一个聚会，他就跪在那里祷告。那祷告的时候，起初呢，他觉得自己的罪还不大，他用他自己的话说的啊，我呀也有罪，罪不大，我小的时候偷过我同学的橡皮，也就是这点罪就是了。但是后来他越祷告，觉得自己的罪越多，越祷告自己的罪越多，有自私，有虚谎，有欺骗，骄傲等等的一些个罪。后来他就在那流着泪祷告，再后来祷告的时候也流着泪，但是是一种蒙恩的、被神赦免的那么一种眼泪。后来他心灵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一种力量，绝对有一个大的改变。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得到了救恩，有一个新的生命和力量在里边，那是他觉得得到的救恩绝没有问题了啊！他自己在起来的时候也很喜乐，虽然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啊，精神的焕发，和别人大家还在一起聚会，当然大家那几百人聚会啊，认不过来啊。然后后来又有人要见面，哦，你是王某人呐，啊，你怎么样？你自己我是怎么样？怎么重生？怎么样蒙恩得救的？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我重生了，你怎么知道重生的？至少昨天晚上我重生了，弟兄姊妹们， 我们信主这么长的时间，你重生了没有？有神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说一句很现实的话，如果今天主再来，如果今天世界末了到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的灵魂到底往哪里去？我们有没有把握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这个得到生命现在就可以知道，不是说将来才知道。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现在今天我们就明白，我们是从主那里信主的人，会得一个永远的生命。如果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姊妹，或者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清楚这一点，这是个很严重很要紧的问题。希望我们散会以后可以找我们教会的牧者和长老们，或者其他的一些个信主多年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谈一谈，帮助你祷告，一起祷告能够清楚这个问题。或者晚上你自己回去跪下来祷告也可以得到这个问题。我忘记了和大家说过这件事情没有，大家原谅我，有的时候就忘记。有一个姓李的一个姊妹，现在还在底特律，前些天我还见过她。最早一次她和我谈话，她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处，我说您就祷告吧。她说我根本还不知道神存在不存在，我怎么祷告。哎呀，那天晚上是礼拜五晚上聚会散会，已经很晚了，我就跟她说，我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也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你现在不知道神存在不存在，还不相信神存在不存在，我教给你一个祷告。我说你就晚间跪下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你在那你就说，神呐、啊，若是你神在存在，你就听我的祷告。我说这个挺科学吧，要是神不存在呢，我就祷告，祷告一会儿也没有损失嘛，我就安静一会儿也没有关系嘛。若是神存在，求你听我的祷告。我说这个很科学吧，他点头。我说啊，在人啊生活在世上，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圣经上说的，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活得不像神，这就是罪。一个父母，一对父母，他的儿女活得没有父母的那个美德，这个就是儿子的罪恶。我说我们在神面前活得不像神，我们没有神的慈爱，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公义，我们有嫉妒，有纷争，有自私，有骄傲，这个就是罪。你就在神面前说，求神光照我，饶恕我的罪，这个可以吧？我说这也可以啊，是是，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信实的，必定赦免。认完了罪以后，神赦免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求告主名，神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啊，向神求告是天经地义。哈哈，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体会，你自己的孩子、女儿、儿子让你生气，气得不得了，我说这个孩子我再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心里气得不得了，他给你爸爸妈妈我错了，你原谅我，饶恕我行吗？两句话你心里就软下来了。你原来气的时候再不管这个孩子了，他给你认了一会儿罪，认罪认完了，你心里高兴了，说爸爸我那还得需要钱呢，你还得给他。我们在神面前呢，神的心比人的心软得多。 我们在神面前认了罪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求告就行了。我就跟那个姓李的那个，后来当然是一个姊妹了，现在还在底特律。我说你就这么祷告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啊。他就那样回去祷告，过了几天以后，我说怎么样，心灵里面一个大的改变。这个话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还是挺爱主的一个姊妹，而且他还带领别人悔改信主。这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已经清楚是蒙恩得救是重生的人，好，如果还不清楚，你就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像那个王弟兄那样祷告，像那个李姊妹这样的祷告，你试一试，你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已经我们受洗的，或者你暂时还没有受洗的，但愿都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得着。我们信耶稣，主听我们的祷告，不是说哎呀我们这个疾病得医治了，不是仅仅这么一点好处。哎呀我这次听祷告这个难处变为好处了，不是仅仅这么一点好处。哎我这个孩子不听话，现在一祷告听话考上学校了，不是仅仅这一些。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主来了是要叫人得永远的生命的。我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宝贵，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大家再把这节经文一起背一下，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大家一起来，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看见有些个别的人无精打采，好像是不是从心里头这样的背出来的。我们大家用心灵和诚实一起再背一背这句话，来，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主，求神今天不仅是让我们清楚是重生的人，不仅让我们清楚我们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暂时不清楚，但愿你今天回去在神面前祷告能够清楚得到这个宝贵的生命。而且进一步主说让我们所得的生命是更加丰盛。这个有一些和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有一点点近似的地方。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不丰盛，他因为不过属灵的生活，所以属灵的生命你说他没有吗？有。重生了没有？重生了。他的心灵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没有？有。但是呢就是很微弱，就是那么一点点。从父母那里生下一个孩子来，身体一直很弱，后来长大就是不健康。因为什么？一直那个空气不好啊，没有什么新鲜的空气，那是很污秽的空气，呼吸不好。吃呢饱一顿啊，饥一顿，这个三天两头，有的时候吃有的时候不吃，吃饭也不正常。另外呢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很肮脏的地方居住，在一些个肮脏的地方生活，沾染很多的污秽，甚至于病菌细菌，身上很不健康。再有几乎是他没有病，天天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一天到晚24小时就是躺在床上。你说这样他也能吃也能喝也能够呼吸，环境也挺干净啊，好像是也挺环境也挺优美，又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一天到晚24小时这样，一年365天也是这样。你说这个人能健康吗？身体要健康，第一要有很好的呼吸，第二要有很好的食物，第三有很清洁的环境，自己的身体不受沾染，身体是很洁净的健康的。第四还要有运动，没有运动天天在那儿吃饱了就睡 睡饱了就就吃，这个也健康不了。一个人的灵命要丰盛，也少不了这几样。第一样需要有祷告，祷告有人说是属灵的呼吸，有人说多有祷告多有能力，少有祷告少有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弟兄姊妹，你的灵命够不够丰盛？主耶稣基督说，主来了让我们人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可能也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我自己的灵命丰盛。但是我们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原因是什么？第一，我先问一问大家，每天祷告吗？你呼吸是天天呼吸，几分钟不呼吸就不行。你祷告每天都不祷告，好像没有呼吸一样，你这个没有呼吸身体就不能够健康，没有祷告灵命怎么成长？就是你有基督的生命，不祷告怎么让他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应当有祷告。有的时候说我一天也祷告一次，一天祷告一次，其他的时间呢？圣经上说应当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祷告不是说在那里有一个形式，我跪在那里祷告，天天闭着眼睛，我别的都不干，不是这个样子。不住的祷告就是我常常的用心灵和诚实祷告，我随时随地的默默的祷告。啊，有人也说了一个好像是很可笑的事儿，早晨醒了起来以后，头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的灵魂苏醒。”圣经上的话啊，让我的灵魂苏醒。穿上衣服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穿戴全，主所赐的全副军装。哈哈，这个穿着衣服就祷告了。穿上鞋的时候，主啊，让我穿上公义的鞋走路，这无形当中也是祷告了。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吃饭的时候让我不仅是得这个属这个肉身的这个供应，也让我得到有属灵的玛纳，属灵的粮食。好像他一天走着路，主啊，让我行走在义路上，因为主说是吧，主要引领我们走义路，一生一世让我们走义路，让我走在义路上。你看，他就随时可以祷告，就在那休息了。神啊，让我休息啊，让我这个心灵里面安息在神的指望中。你看看，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有祷告的话。当然说不一定人人都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无声的祷告。如果大家不能够随时随地的祷告，我问问弟兄姊妹，你每天祷告不祷告？我吃饭的时候祷告，除了吃饭的时候你祷告吗？就吃三顿饭，吃饭的时候祷告，感谢主，谢谢天父给我日用的饮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完了，吃完了饭以后跟神说再见再见。我们祷告不是这样的，我们随时随地离不开神，所以我们和神的交通，心灵里面默默的那个交通也不应该有间断。当然呢，这样应当有一些个操练，有一个过程，但是至少你每天要有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没有祷告，天天没有祷告，连吃饭的时候都不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希望我们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少你一日三餐吃饭以前像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会谢恩祷告。除了这个以外，每天早晚应当有祷告，早晨起来求主带领我们这一天的生活，祷告神，晚上的时候求神监察我们，光照我们这一天有哪些个地方是得罪神的地方，求神饶恕。 这一天有哪些地方是蒙了主恩的时候，向神献上感恩。特别是夫妻两位，我劝过多少的家庭，从订婚以前我就祝福，结婚以后两个人同居在一起了，有了条件了，以前没有条件，一起祷告。同居了，结婚了，那么每天哪怕3分钟5分钟一定要有祷告。好多的弟兄姊妹说啊，他很得益处，就是每天晚间一起有祷告。只要大家生活在一起，出差了那是另外的问题，探亲去了，一个人探亲去，那么暂时不在一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分在两处，分在两处也同时祷告，尽可能晚上9点去祷告，尽可能晚上9点半10点一起祷告，或者定一个时间早晨6点半一起祷告，同时间，这个大有好处。我见过有多少的家庭，多少的夫妻向我做见证说，就是因为我每天坚持祷告，夫妻两个能够和睦同居，夫妻两个能够非常的亲啊，那个感情很好，嗯，彼此相爱，一直到老年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一生到现在这几十年，我只见过两个家庭，他们亲自和我说，我们这一辈子夫妻两个一点也没吵过嘴，甚至有一对夫妻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呢连红脸都没有，红脸就是脸红了，有点别扭了，连这个都没有。我只见过这么两个家庭，别的差不多都说夫妻之间吵吵闹闹，小一点矛盾，甚至一天不说话，甚至于发死脾气，这个都免不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呀，最好是天天清，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上的话，不可含怒到日落。今天两个人有了矛盾了，不管什么矛盾，晚上一起祷告。谁先约请对方祷告，谁就是得胜的。好像谁先认错，哎呀，你别生气了。嗯，别生我的气了，你我今天让你着急了，好像是认错了，谁认错谁是胜利的。约请对方祷告，对方就不好意思不祷告了啊，那么一起祷告吧，也许勉强，第一天勉强，第二天就不勉强了，第三天就好了。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我自己的见证，我的妻子非常非常的爱我，我这一生要没有自己的妻子这样对我的帮助啊，很难想到我能够有后半生的服侍。详细情况不说了，但是我这个妻子脾气特别急躁，有的时候说莫名其妙发个脾气，这个我也是人呐，也忍不住啊，也有的时候也就可能还口，有的时候反正也生气，但是无论如何到晚上了。我们约定的那个时间该祷告了，我就跟我的这个妻子说，我说我该祷告了，那他还生着气呢，我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他连阿门也不说，哎呀，我说这个简直真岂有此理。第二天呢，那个气就稍微的消一点了，好一点了，我说对，今天晚上该祷告了啊，好，祷告。我今天祷告还是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说阿门，哎，感谢主，好了，到第三天就好多了。那第三天有的祷告时间，我说今天该祷告了啊，祷告了，说今天你祷告吧，好，今天我祷告，他祷告，我说阿门，完了，这顶多的这个不愉快2-3天就过去了。弟兄姊妹啊，若是我们每天有这个恒切的祷告，是家庭蒙福的一个根源。不可含怒到日落，说今天的怒气不要留到明天，最好当天就解决。弟兄姊妹，你不信你试一试。夫妻两个人每天有一定的时间一起祷告。如果不是说这个家庭之间的问题，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姊妹个人的灵修 应当有祷告的时间，应当有每天的固定的祷告的时间，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应当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时间，或者有可能的话就心灵里面随时的祷告。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件事儿，我忘记了说过没有，这个人现在还在底特律啊，现在有60多了吧，前大概10多年他跟我说，一个时候我跟他有次谈话，我说某某弟兄啊，我说你现在祷告不祷告？哎呀，我也没有病没灾的，我祷告干什么呀？他那个意思得有病有灾的时候才祷告呢。我说没病没灾的就是你就不祷告了。哎，我天天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祷告。哎，我说总得有个时间有祷告嘛。因为圣经说不住的祷告，得有祷告嘛。那根本他就根本听进没有听进去。过了一天，也是这么过了一些个天呢，也是这位弟兄找我来了，卞老师，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我说怎么了？哎呀，他说我的妻子病了，住在医院里边。人那呢，我得每天早晨起来，我得去上班，上班完了后回来以后得回家，回家我得做饭，做完了饭我得上医院，上医院我给他送饭吃。我一天三处跑，送医院，第二天我得上班去，晚上回到家做饭，我得这样。哎呀，你请卞老师，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我说你自己祷告不祷告啊？我祷告，我自己祷告，我一天祷告好几次了。我心里想，真奇怪了，他的妻子没有病的时候他也没有时间祷告，他的妻子病了一天到处三处跑他都有了时间祷告了。弟兄姊妹，你心里想一想，到底有没有时间祷告？是没有时间祷告还是没有心祷告？现在我说话的这一对夫妻还在世上活着啊，还在底特律。弟兄姊妹啊，神看我们是我们的心啊。当然了，那个弟兄经过那一段的这个对付以后，他的灵命有一段时间有成长，甚至于还关心到教会的一些个工作。但愿让我们看到，没有祷告就好像没有呼吸一样啊，这是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注意的。再有一个是要读经，读经是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玛拿。圣经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如果我们不吃饭，我们会饥饿，甚至会枯干。我们不读神的话，肉身上好像看起来还挺壮实，灵里面是枯干的。有一个传道人跟一个弟兄谈话，你读圣经不读圣经？我读圣经，我昨天一读了10好几章呢。哎呀，这个传道人高兴得不得了。哎呀，你一天读10好几章，你每天都读10好几章，真不得了。那个弟兄也很诚实，他不是每天读10好几章，昨天是星期六，我歇班不上班，所以一下读了10好几章。那你平常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哎呀，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太忙太累了，我就不读圣经了。那个牧师说，原来这样啊，你读圣经是这么读，那你吃饭也这么吃吗？啊，礼拜六歇班，你把这一个礼拜的饭都吃了，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太忙了就不吃饭了，吃饭也这样吗？那当然不这样，那你读圣经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啊，有些人读圣经是空闲下来读圣经，好像没有空了就把读圣经的时间给挤掉了。一个人可能把吃饭的时间，因为太忙把吃饭的时间挤掉吗？圣经是神的话呀，是属灵的玛拿，属灵的粮食。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每天祷告不祷告。今天我原来想着是要请大家举手，每天祷告的举手，我原来想这样，后来想了想算了，今天时间也不够。我原来想着问一问 弟兄姊妹，每天读圣经不读圣经？每天读圣经的举手。我今天想算了，也不问了，免得不举手的不好意思。不过我说一次，说一句重话，这个是你个人灵命成长的一个关键，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平时疏忽了读经祷告，灵命非常的脆弱，一旦有了患难或者有了神的管教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是措手不及。与其那样，还不如自己每天自己有读经，自己有祷告。不仅是这样，而且也应当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罪，在祷告的时候对付自己的罪，在读经的时候对付自己的罪。读经啊，也有几种方法，有的呢就是一个人一天读20分钟，读30分钟，我知道有人读40分钟，上着班啊每天读40分钟。还有人跟我说，现在他上班是坐公车，坐公车的那一段时间是他读圣经的时间。那当然呢，不是不坐公车呢，那在家里边他自己也有读圣经的时间。有的是定时读圣经，一天20分钟，一天30分钟，定时。有的人定量读圣经，一天旧约读3章，新约读1章，这样一年把圣经读一遍。还有人呢，是按照他所领受的读圣经，他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读圣经，也许读得长，也许读得短。哎，忽然读到这里有一句话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哎，这句话很好，就把它背下来了，昼夜思想。一天你背下一节经文来，一年365天，有300几十节的经文在你心里面。一年300几十节，两年就是700多节。弟兄姊妹，要是你不用说多了，就是两年有700多节经文你背下来，在你的心灵里边，你这个灵命一定要大有改变。所以我们读经祷告是要洁净我们自己，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天天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灵命软弱的时候又有撒旦的引诱，所以有的时候免不了要有罪。如果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罪，是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但是我们会在神面前常常的对付，及时的对付，天天的对付。我记得和大家说过，一个孩子在外边玩的挺脏，伸着一个脏手跟父亲母亲要，说给我一个什么包子吃，什么给我一个馒头吃，你那个包子也很好，馒头也很好，你也很爱你的孩子，他伸着一个脏手跟你要，你给他不给他？做父母的，你那个做的干粮馒头包子很好，孩子你也爱，你也挺疼他，他伸着一个脏手跟你要，你给他不给？第一句话你一定说干什么？洗手去。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神爱我们，神愿意把各样的福分给我们，神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伸着一个脏手求福分，就难于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也难于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应该靠着主洁净自己，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心灵里边有一个正直的灵，就好像是我们有一个圣洁的手向神求告，神就愿意把他福分赐给我们。最末后，是一个人要身体健康，要有运动。基督徒属灵的运动就是为主工作。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教会的事工一点也不参与， 很多人的灵魂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样的滚滚的走向死亡，我们毫不介意。弟兄姊妹，恐怕我们的爱心呢有问题。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前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对不起啊，你信主多长时间了？你带领了几个人悔改信主？求主光照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做一个白占地图空度岁月，将来见主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的，空着双手去见主的这么一个人。当然教会里有很多的事务上的工作，我们愿意有奉献有参与，感谢主，很好。教会里边有些个属灵的工作，我们有参与，很好。有些个弟兄姊妹不来聚会来，我们去看望看望他，也很好。有些个弟兄姊妹有病痛，需要我们去帮助他料理料理家务，感谢主，这也很好。这些都是属灵的侍奉，都是属灵的运动。越侍奉你越有能力，越侍奉你越长力。中国有一句话，出力长力，你出力量越发就长力量，你根本不出力量就长不了力量。前些个年在安城有一个弟兄姓张，他跟我说他跟人约定好了要去看望一个人，后来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他叫我边伯伯，他说边伯伯，我跟人约定好了要去看望一个人，现在我心里面非常的软弱，我觉得我跟他去恐怕人家帮不了什么忙，可是时间就跟人家约好了，你说我去不去？我说去，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我们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我记得在电话里头我们做了一个短的祷告，后来他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那个弟兄又给我打一个电话来，这次打电话来高兴极了，哎呀边伯伯，我去了跟人家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很得益处，我自己跟人家谈着话，我里边的那个力量也起来了，也不觉得自己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们往往在工作的时候越工作，属灵的力量，灵里边的力量就起来。我们信主多年，为什么我们的灵里面的力量起不来？是因为我们只进不出。聚会的时候也来听到，这很好了啊，也祷告也很好了啊，到时候我们参加聚会这个很好，也读经也当然很好，但是只有领受，只进不出。一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从神那里有领受，有读经，有祷告啊，也洁净自己，但是也应当有侍奉。比较明显的侍奉就是带领人悔改信主。我记得在我们当中曾经说过，现在神无形当中把很多不信主的中国人带到了底特律。我知道广安城 Ann Arbor 那个大学里边，这是前一两年我听说的，广 Ann Arbor 那里从外地来的不信主的人是2500人。前两年我听说广在 Lansing 那个地方，那个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州立大学不信主的人2500人，现在多少可能更多了。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的这个从外地来的移民探亲的人，短期住在这个地方，这些个都是我们的福音对象。我们曾经领过几个人 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但愿神光照我们，要不是别人带领我们，要不是别人他的生活行为感动我们，我们怎么能到这里来聚会？我们怎么能够信主？别人肯于带领我们信主，别人无形当中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生活表现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我们感动了多少人？我们带领了多少人？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人？圣经上说要按时候结果子。这个没有时间多说，中国大陆经过了几十年的苦难，在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基督徒在大陆上寥寥无几了。现在大陆的基督徒是几千万、8000万，甚至说上亿。前几天有一个青年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他说我们正在准备今年夏天的暑期间的布道活动。那个布道活动就是到那个大学的校园里边散发福音单张。前两年他们是一个暑假带领了100多人信主，我不知道今年他们会带领多少人会改信主。弟兄姊妹，我们周围有很多的这个福音未得之民，在海内散发福音单张是冒着危险的，在海外你要散发福音单张没有人拦阻。为什么海内的人能够那样的散发福音单张，海外的我们弟兄姊妹却是不肯把我们身边的还暂时没有信主的人带到主面前来？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不仅是得生命，而且要得丰盛的生命。要得丰盛的生命，第一要祷告，第二要读经，第三要洁净自己，追求灵命的圣洁。还有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要有属灵的运动、属灵的活动，为主工作、服侍神。我们参与侍奉一个最简便的，就是把我们附近的没有信靠主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有一个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是岂可空手回天家，那个诗歌啊，各种翻译是不一样的。我知道的那个诗歌写作的背景是这样，有一个人他一生荒废了很多的时间，末了得了重病，在医院里边就没有希望，大夫说再没有多久就可能要离开世界了。后来那个传道人、那个牧师就去看望他，满面的愁容，满面的这个沮丧。后来这个牧师又和他再讲福音、再传福音，就是我们要信靠主，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认罪，神就一定赦免。那个牧师就带领他认罪，然后在神面前接受神丰盛的恩典，再到主的面前来。哎呀，那个病人呢马上就很喜乐，以后那个牧师再去看他高兴极了，我知道我离开世界要到神那里去。那个牧师也很得安慰，说再过了一些天，那个牧师又去看他，那个病人满脸的愁容，又是非常的难过。那个牧师就说，你怎么又难过？我们是要到父那里去的，你有什么难过的？他说是，我知道我们要到父那里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难过。这什么？难道我就空着两只手 这样去见救主吗？我在世上没有领一个人的悔改信主，没有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来，我就空着手这样去见主吗？那个牧师也很受感动，可是安慰他有没有话可以安慰？那牧师就说，这样我就把你这句话作为写一首诗的主要的内容思想，就写一首诗，我岂可空手回天家，这样呢让别人一听，让别人受到感动，这样福音就可以传开。哎呀，那个病人那个弟兄要高兴极了，说感谢主，谢谢主，也谢谢牧师，你要如果能够做这样工作，也是了解我那个心愿，也是我在身边所祈求的。后来那个弟兄他是那样离开了世界的。这首诗歌刚才我们唱的只唱了一节，希望我们把这一节能够唱熟了，唱会了，甚至于能够背下来，成为我们的勉励。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事路走完的时候，都有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将来见主的时候。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带着一些个属灵的果子去见主呢，还是两手空空没有领一个人来见主呢？弟兄姊妹，今天没有时间，我也不愿意让大家举手表示自己的决心，但愿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可以进入天家，就在我们的周围，有些个亲戚，有些个朋友，有些个同乡同事，过去的老同学好朋友，在地上天天在一起吃，在一起谈，甚至于在一起玩，但是你就是没有把福音给他。将来你到天家去了，他却是在那个地狱里面。如果你心灵里面想起这件事情来，你在神面前是怎么一个想法？对于这样的一些个人，你是不是觉得欠这些个人的福音债？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过去也有，现在也有，离家背井，把自己很好的工作丢下，把很好的事业放下，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但是也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的窄路，甚至是离家背井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甚至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夫家到外地去传扬福音。也许就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也许有些个人是在阿拉伯国家在那里传福音，也许有些个人是在东南亚其他的一些个国家在那里传福音。我前几个月在洛杉矶见到一对大夫，夫妻两个人都是大夫，刚刚退休就到非洲去传道去。弟兄姊妹，福音就是这么传开的。我们近在身边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弟兄，信主的朋友，你能不能在神面前觉知，神呐，我要带领一个人来聚会，带领一个人来信主，或者礼拜五把他带来，或者在一个家庭聚会把他带来，或者礼拜日把他带来，我能和他讲福音我就和他讲，我不能和他讲，我找教会里边能讲的人给他传讲福音。无论如何，我要结一个属灵的果子，无论如何，我要带领一个人到主面前来。弟兄姊妹，你心灵里边要是有感动，今天我也不请你举手，你在神面前，你心灵里边你默默地说阿门，我愿意，好不好？大家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主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主来了为我们流血舍命，是给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因着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因此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主还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成长？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属灵的身量？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信主多年，我们蒙恩甚多。主，我们是不是离开了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信主多年到如今，是不是还是吃奶的婴儿？主啊，求主光照我们，但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工作，让我们不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而且将来是见主的时候是能够结果累累的人。愿主赐福弟兄姊妹，使用弟兄姊妹，悦纳弟兄姊妹的心。今天若是有弟兄姊妹心灵里面有感动，求主坚定弟兄姊妹的心。若是弟兄姊妹今天心灵里面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志向，愿意带领人悔改信主，主啊，你知道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心灵，但愿你的光越发的光照，你的灵越发的感动，主，你自己的恩典越发加添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力量，是那求你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姊妹，越做工是越能够有属灵的增长。主啊，说求主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主能够结果累累，同行合意，兴旺教会，让我们有一天看见在奥克兰教会的主日崇拜当中，有许多新信主的人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主啊，把一些新的得救的人加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不仅是得属灵的永远的生命，也让我们生命更加丰盛，结果累累，荣耀我们慈爱的父神。谢谢主，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将来空着双手去见我们的救主的。谢谢主。